我们一同来读民数记十一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塔比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生长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好像针子，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何用磨推，何用酒倒，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下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变大，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境。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着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承担。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旷野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整夜，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夜，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去了， 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使他们站在会幕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2个人仍在眼里，一个名叫以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指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们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我想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那在刚才所读的这整段圣经，可以说是内容很多。那主要的有几件事，一件就是特别说到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他这里就是特别给我们神的百姓，他们的肉体的需要和神一路都是对立的。我们也说过，为什么神会拣选以色列的百姓？我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百姓啊，这么容易发肉体，这么容易对抗神、反对神，这么容易把他们那个内在的邪恶显出来。他们的一部旷野的历史，除了给我们看见人本性的败坏和软弱之外，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只看到他们在发肉体、发怨言，他们在哭号，他们在顶撞神，还有我们也看见神在发怒。其实这是一幅的图画，这幅图画就很显然的给我们看见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也实在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和神啊，我们的本性的软弱和神的本性是合不来的。那当然我们只是读了这一章圣经，如果我们继续的读下去，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一再的发怨言，一再的和神出问题。这件事情特别在一开始他们走旷野的路的时候，摩西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去打探迦南地，就是神要赐给他们应许之地。当那些探子回来的时候，有10个探子报恶信。其实这些恶信都是好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他们去打探的那个地是一个牛奶玉米之地，那一切物产都是很丰富，那基本是葡萄，就是一挂葡萄，我们今天的葡萄就一挂可以拿起来，大致上有，但是他们那里的葡萄不是的，它是一挂需要2个人扛着走，你就知道说，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过有这种葡萄，但是你从那个描写里你就知道神要赐给他们的那一块地，他那个物产的丰富啊，他那个土地的肥沃啊，那实在是非常美妙啊。那看到这些情形呢，应该低头敬拜啊，神是把最好的要赐给他们，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当这些探子出去把当地的葡萄带回来的时候，并不是带给他们欢乐，也不是带给什么盼望，当然也不会使他们感谢神，反而啊，这样的好的消息带给他们是一种的灾难。神启示，神发怒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所要赐给他们那一块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那实在我们呢想很难想象，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他那个差距，他那个眼光会相差那么远。祝福神，从神来的祝福却变成他们的灾难。他们60万的这个军队，就是在一开始他们从西乃山接受神的律法的教导之后，一开始不久就发生，就是说这一种的矛盾和神之间的冲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11章，其实那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已，不到1年，其实是几个月，只有几个。那以后呢，就是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冲突，不断的摩擦，那神呢就不断的发怒。那你就是很难想象神和他的百姓之间会起这么大的冲突，会有这么大的对立。 当神愤怒的时候，神就指着自己的名起誓，说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男丁，凡20岁以上的向我发怨言的，通通都要倒闭在旷野。所以他们倒闭旷野是一开始就注定了。你也可以说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的日子是在等候倒闭旷野，他们的生活没有前途的。他们的名字，这个名字的，他的名字的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神的君王，却常常和神起冲突。神要祝福他们，要祝福他们，都没有办法赐给他们。所以你来看呢，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就是他搁在我们和神之间，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失败都由他来承担，他把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借着他传递给我们，又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使我们和这位神建立一种关系，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不至于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色列百姓，就是说一开始就和神冲突，以至于他们的命运就一开始就注定了，就是倒闭旷野，应该说是等候死，等候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说以色列百姓，特别这些男丁，60万男丁出埃及的欢乐，出埃及的得胜，出埃及的荣耀，没有多久，这一切因着他们的软弱，就都变成虚有的，神的应许就变成好像空气一样消失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第一件事我们要提出来的就是说，人的内在的本相，他们内在的本相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是因为有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才使我们和神之间呢平平安安，没有摩擦，也不需要发怨言，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足够遮盖我们，使我们能够应该说是轻轻松松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说，本来一提到宝座的时候，神的宝座的时候，那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宝座，因为神是非常的圣洁，人不能够靠近他的宝座。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这个审判的宝座变成施恩的宝。但是我们应该说，以色列百姓的这一段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最大的看见，就是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恩典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肉体中的一种软弱跟我们是一样的。我再说，我们今天所以平平安安没有事情，是因为有主，有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救恩来成全我们，使我们免于以色列百姓那种可怜的又可怕的一种的显明。你如果看旧约圣经，你真是会发现人真是这么糟糕吗？像这十一章他第一节一开始就这样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邪恶的话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然后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这种生活或者说这种的侍奉实在是没有前途，也谈不上什么福音，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恩典，像我们今天常常经历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都是神的恩典。那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恩典。当然这些啊，我们一直推广下去，你可以看见哦，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功劳。我们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前途，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追求，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侍奉，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救恩，是我们呢一开始和神之间就是和谐的。一路以来我们和神从开始直到终点都是和谐的，都是平安的。这是旧约新约圣经一路给我们看见，每一封书信开始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平安的，都给我们看见神是赐平安给我们的神，他不是降灾祸，不是降灾祸。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顺便提，第四节那里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点。以色列百姓的失败不单单是他们，在他们当中还有一般人，这般人并不是以色列百姓，是埃及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出埃及，那这一般人呢，都是带头造反。所以我们看见神和人之间呢是没有和平的，旧约时代没有和平的。那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十一章我们也需要看见的，就是神赐下玛拿 给他们吃。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是常常在走路，他们不种也不收，因为他们常常在移动。那他们既然不种也没有收获，他们怎么能够在旷野经过40年？那这里说是因着有玛纳。那我们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人知道到底玛纳是什么，它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东西，是一种食物，它不是想象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有200多万人，男男女女，那40年之久，不种不收，他们怎么能够活那么久？就是有玛纳。那在这里，他特别描写一下以色列百姓所吃的这个玛纳，但是这些百姓并没有因着神赐给他们玛纳，他们感谢神，没有的，你圣经找不到说感谢神赐给我们玛纳，他们还因着这个玛纳还是向神说理由，又向神发怨言，他们说他们要吃肉。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还有肉吃啊，到底是不是真是有肉吃，我实在是不相信啊。因为这些人呢、一开始发怨言啊，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样得罪神的话他们都可以说出口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怪不得摩西啊带领这些百姓啊，也才带领多久，没有多久，摩西就向神求什么呢？求他要死，就是说啊，他没有办法承担像这样的百姓啊，怎么能够带领他们？所以到了最后啊，连摩西都求死，要死在神面前。他并不是向神发怨言，就是实在是他没有办法带领他们。他说这个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承担不起，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那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重点。那今天早上我们只是 点一点，从11章里我们点一点，还有重点，最重要的重点是在16节以下这一段。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了，即便在旧约的时代，这么缺少恩典的时代里头，神就是摩西能够承担。摩西说他不能承担，他要的是死，那神呢就让他能够承担。那这件事情呢，那个关键，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为什么一个不能够承担这么大的重任的人，他会变成可以承担这件事情呢？我想是每一个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都要知道，因为那是一个秘诀。好像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呢，并不是真正知道。是什么呢？16节这一段我再读一下啊，这一段是解决这一切的问题的一个关键。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17节，重点在这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什么？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它是说在旧约时代，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人，最少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某一些东西啊，我们并不知道宝贝。有没有弟兄姊妹能够说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一朝那是什么？啊，灵，灵的问题，神是用灵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是在旧约时代啊已经显明出来。我们在新约时代，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事实上啊，不是平常，是我们的领会不够，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灵，或者说圣灵，在我们的灵里的那个重要性。就是这件事情呢，使我们能够侍奉神，使我们能够承担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你说我没有办法承担很多，我有爱子，我想爱子爱不来，我想侍奉主，不知道侍奉的路在哪里。那这一切都是关键，是在那个灵的问题，是你的灵，我的灵的问题。我的灵里有没有圣灵？你的灵里有没有圣灵？或者说有没有圣灵在引导你的灵？你也可以说，有没有圣灵充满在你的灵里，借着这个灵来左右影响你整个的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关键都在这里，我们缺少灵的扶持。我们对灵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并没有什么认识，或者说我的需要就在那里，或者说神一切的祝福，神加给我能力，神复兴我这个人，也都在这里。那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说，大家都有灵，也知道灵要复兴，但却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还有不单单是不知道的问题，甚至于我们把灵看为平常，我们也把圣灵看得很平常。我们所认识的圣灵常常是没有深度的圣灵，没有能力的圣灵，不会更新你这个人，变化你这个人。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和会中你所器重拣选的70个长老，他这个长老当然不是70个的问题，他是在长老中啊特别选出70个人来，那让他们和摩西一同站在会幕面前，然后当神灵降下来和摩西说话的时候，降到摩西身上的灵 也同时也降到这七十个人来，也就是说这七十个人和摩西有同样的灵，你知道这个意思啊？同样的灵，应该那个意思就是同样的摩西，以前是一个摩西，现在是变成七十个摩西。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特别，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灵的问题。你有他的灵，那个意思就是你和他是同一个人，有同样的感觉，有同样的智慧，有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能力。今天神的儿女都知道，圣灵也都知道我们里头有灵，但是我们却是忽略了这个灵的实际。那个灵一彰显出来，它会是怎么样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讲道和听道的问题。如果要我简单的讲啊，就是你和我对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科目，你需要有一种的科目，不是别人勉强你教导你，是你本身有一种科目，你来到神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东西，我不愿意活在自己里头，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才干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我渴慕你的灵，不是别人的灵，是你的灵。你这位高高在上，坐在天上宝座上的这位神的灵降临在我身上。你说这么天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祷告，这样子盼望？那我的回答就是，你必须要有这种的认识，而且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你也要有这样的负担，这样的科目，甚至这样的饥渴，我就是要这个东西，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担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那今天的基督教并不是这样子，今天的基督教这些之分都是人给你案例，或者你读了神学，你毕业了，你就有资格。当然通常都是这样子，神学毕业之后有三个牧师或者五个牧师，这个规定每一个宗派都不大一样，给你案例，就是说人给你案例，把他身上的灵加给你，但是他身上的灵并不是神的灵。如果是他这个给你案例的人的灵按到你身上来，当然你就像他，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我并不需要再说摩西身上的灵是什么灵，他的灵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摩西身上的灵，他在王宫里有40年的经历，他在旷野里也有40年的经历，再加上他出埃及的时候，他和神同心搭起 整个埃及的全地全得胜，让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的非常得胜的出埃及。他的灵还有使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像走在干地上一样。他这种灵让70个长老被选的70个长老有这个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别人的东西，别人的经历也同时降在你身上。我想这一天我不必多说，但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一种的奥秘，一种的奥秘。这个不是轻轻浮浮的说，哦，我被圣灵充满了，我现在欢喜快乐了，不是这种灵。这种灵啊，是被制造过的灵，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被圣灵充满了，那就是说心里头火热了，他是能够承担管理神的百姓，让神的灵能够顺顺利利的管理他自己的百姓的那一种的灵。我们今天呢，就需要有这个啊。我们今天有受浸啊，我想交通到这里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姊妹，
业主，感谢主，主啊，我好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给我们是教训榜样，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捆绑，也是我们现在人在走旷野的时候我们怎样得到释放，从捆绑中得到释放。我们也知道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被逆神，主啊，我们也想到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是被逆，我们还是顺服。主啊，我们时常被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接受以色列的教训，因为神要我们走旷野，在旷野当中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让我们从旷野当中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慰和进入安息。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现今的基督徒怎样渴慕神的圣灵。主啊，是的，我们有时候不觉得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重要，实际现今神耶稣他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他升天之后就是把圣灵降下来，就是降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我们要渴慕圣灵。主啊，感谢你，所以我们每当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就是聆听神你的话语，我们要进入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新约，现在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感恩，感谢神的救恩。谢谢阿爸父神，感谢主，赞美神。您的儿女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被与这些受浸的弟兄姊妹同在，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 他对于受浸这件事情呢，给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经历，所以他们的改变都是很鲜明的。那也求神在今天的受浸聚会当中祝福这两位受浸的弟兄姊妹。